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请翻开新约圣经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到十七节。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谢谢你那指示的读经。今天早上我们高兴请到黄善一牧师来到我们当中传讲神的话语，特别今天读经主的他要跟我们分享的信息是圣经在记录生命中的重要性，让我们一起来聆听。我们请陈牧师、黄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让我们一起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来再一次的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俯伏敬拜你，我们求主你来看，来带领我们看见你话语的奇妙，让我们有爱主话语的心，让我们有高举主话语的心，让我们有来顺服听从主话语的心。当我们听从主的话语，就是听从主，当我们尊敬主的话，就是尊敬主。我们特别求主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都愿意顺服在主你的话语当中，给我们聪明智慧，懂得如何来读你的话，来看清楚主话语在我们生命中的重要。再一次的仰望你，求主你帮助我们，这里听的讲的都一样交托你，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是教会的读经主日，那么我想要借着这个机会呢，就跟大家一起来看这个如何读经，或者说圣经用，我想用的就是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大家非常熟悉的这段经文，提到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以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处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想用这一节圣经来给大家看如何读经，或者如何来查经，可如何来明白圣经。我想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圣经呢是神的话语，所以我们知道圣经在对我们生命中的重要。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这个圣经里面很清楚给我们看到这个耶和华的话是安定在天，直到永远。那么这个神的话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弃。那么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那么神的话呢是句句都是炼净的，投靠他的呢就可以他就做我们的盾牌。所以我想这个非常的重要，我们大家都认识到圣经非常的重要，圣经非常的在我们生命中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必须要读经，我们必须要读经。读经重要吗？当然非常重要。我记得去年我也是在这里讲过，也用过这些经文，不过我们稍微复习一下。今天呢我要讲的呢，基本上我是要用提摩太后书三章来做一个例子，让我们怎么样读经，圣经怎么样帮助我们。所以我想我会稍微做一些比较学术性的一些介绍，但是基本上我们在教这个释经课的时候是一个学期的课，我把它浓缩到最短，用一堂就把它讲完目的是要大家能够掌握好读经能够好明白神的话，然后去实行，我们就能够得到神的祝福。首先开始的时候呢，我们稍微复习一下圣经有重要吗？当然很重要，因为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五节那边讲到说，提摩太从小明白圣经，有得救的智慧。那么同时呢，我们也看到这个圣经呢也告诉我们，主耶稣的祷告里面说，约翰六章六十三节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我想这个是我们看到主耶稣给我们看到的话。那么同时呢，我们也看到神的话呢可以使我们 神的话可以使我们成长。这个彼得前书那边讲到说，你们要爱慕灵奶，因此渐长。这个灵奶就是指神的话语。那么同时呢，我们也看到这个圣经里面呢，可以使我们成圣，真理。因为主耶稣说，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那么同时我们也看见圣经呢，可以建立我们，特别是使徒行传二十章三十二节那里提到说，保罗祷告的时候，我把你们就是以弗所教会交托给神恩惠的道，交托给神和神恩惠的道，这道能建立你们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道是可以帮助我们。同时呢，今天就另外一个呢，就是今天我们所讲的经文啊，神的道不但可以建立我们，而且神的道可以使我们得以完全。就是今天我们看到他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处的，是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特别是教会今年的主题就是多结果子，说怎么样多结果子呢？怎么样能够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呢？这个就是圣经可以帮助我们做这件事情。不但是这样呢，圣经还可以使我们得胜啊，圣经可以使我们得胜。为什么呢？马太福音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主耶稣受试探的时候呢，他三次，魔鬼来试探他三次，主耶稣三次都说经上记着说。主耶稣怎么样得胜试探呢？他常常回到圣经的话语里面，只要你按照圣经的话语去行，你就必然得胜啊。这个就是我们看到主耶稣给我们的榜样。那么最后呢，我们看到圣经这个不但是这样呢，我们也看到圣经是会将来会审判我们。这个约翰十二章四十八节，主耶稣说，我不审判你们，将来有审判了，就是我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你。所以我们总结一下，这个圣经重要吗？非常的重要啊，圣经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呢？他在这里说，圣经可以使我们得救，圣经可以使我们得生命，圣经可以使我们成长，圣经可以使我们成圣，圣经可以建立我们，圣经能够使我们完全，然后呢，圣经可以使我们得胜。这个都是看见圣经的重要。我们有讲过，我相信教会讲了很多次，所以我稍微提醒一下。但是我们在读经的时候有没有困难呢？有没有挑战呢？我想这个是有的。当然我们在读经的时候，我们看这一本圣经呢，这本圣经是有几千年的历史，所以这本圣经呢挺难看的啊。如果你真的去看呢，这本圣经呢它有几千年的历史。所以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会遇到什么挑战？当然我们碰到的就是一些代沟，时代的鸿沟，有一个大鸿沟在那里啊。我们从讲我们今天我们的科技发展得非常快，现在的我的孩子跟我都说有代沟啊。那么现在我们用智能手机啊等等，然后现在你请这个老人家去做这个 Uber， 那个的士司机的行业已经变了，然后这个有 Uber， 有这个 Grab Taxi， 这些呢你跟老人家讲他还是没有办法用啊。你看到我们简单同一代都已经有很大的这个时代的鸿沟，那么何况这个几千年前，让他们怎么样明白今天的人呢？出门呢是不是坐马车，是要坐出租车？如果在中国是叫出租车，或者现在中国没有 Uber 也没有 Grab， 它有打滴滴啊。如果你们到中国去你就知道，因为现在我要找出租车找不到，他说你打滴滴，我说我没有手机，所以也做不到。所以你看到时代有时代的鸿沟，老人家跟年轻人有鸿沟。那么我们要明白圣经的话呢，我们必须要胜过，我们要超越，要超越这个时代的鸿沟。不但有时代的鸿沟呢，我们有语言的鸿沟啊，语言的鸿沟。因为我们知道圣经呢的原文呢不是中文，也不是英文啊，圣经的原文呢应该是这个希伯来文，还有这个希腊文，还有亚兰文啊。这一句话大家知道吗？啊，你好厉害，你的希伯来文很不错，你一看就知道原来这个是叫做起初神创造天地，对不对？对不对？所以我想这个很重要的，所以在这边大家看到他已经看到那个标题说起初神创造天地。 所以我们在读的时候呢，我们的华文圣经是从圣经翻译过来的，所以你要知道它翻译的时候总是有困难的。所以在这里你看到，我念一次给你听，这里讲到什么呢？ Barashi bara Elohim e hashamayin wa e haaret， 什么意思啊？起初神创造天地，你们的希腊文、希伯来文不错。所以你会看到吗？我们必须要翻译过来。所以你要知道，起初 Barashi bara Elohim 啊，这个你要知道它是什么意思。所以在这个当中呢，我们要知道我们在研究的时候，在翻译的时候，有时候你会看到圣经里面他说有一个小字，原文没有，或者原文有，或者是这个原文有多一句，或者原文有少一句。这些你要知道，在研究读经的时候呢，你就要知道。所以我们会知道，在这个读经的时候呢，我们会碰到一些困难，一些是时代的问题，一个是这个文化这个时代的问题，语言的问题，再来呢就是文化的问题。文化的问题呢当然我想有一个，当然我不要你读这个我稍微提一下，就是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如果你大家记得这个创世纪十五章，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他就叫他把所有的动物拿过来，然后把母牛、母山羊、公山羊，然后斑鸠等等，把它切成两半，放开一半，放开一边，然后从中间走过。我们不知道什么意思，为什么这个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神说要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要切开所有的动物，分开两半，然后要从中间走过呢？这些你需要文化背景，知道当时候的人立约是这样立的，就是说如果我们立了这个约，我不按照我们所立的约去这个这个实行呢，我就像这个动物被切开两半。所以原来这个就是神与亚伯兰立约的一个仪式。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是亚伯兰与神立约的仪式。那么我们在读的时候呢我们就注意到谁走过这一个中间的这条道呢？亚伯兰有没有走过啊？没有。所以这是神自己走，意思说这个是单方面的，因为有一个火从中间走过，这个是说神上帝自己跟亚伯兰立约，我跟你立约，你不用做什么事情，我有做，如果我不做的话，我就像这个动物分开两半。这个非常重要，因为神给亚伯兰说我要给你这块地，你这块地是你的。亚伯兰说我怎么知道？你来，你把这些动物切开两半，我跟你立约。所以这件事情呢非常重要。我们读经的时候，司布真曾经说，你一手用圣经，另外一手看什么？报纸。今天不人不看报纸的，今天看手机啊。为什么呢？原来最近去年才刚刚过不久，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不是承认耶路撒冷成为这个以色列的首都。我们怎么看呢？基督徒怎么看呢？耶路撒冷是不是那块地？是不是呢？我们从基督徒的眼光，你要看到圣经里面怎么讲。圣经里面曾经神应许给以色列人、犹太人，他说如果你们不听话，我要把你们拆散到全世界各地去，但是呢有一天我要把他们聚集。你知道吗？2000年来没有人开始怀疑神的话哪里会应验。你看到2000年了，没有人，以色列人都亡国2000年，怎么会复国呢？1948年果然复国。在既不可能、绝对不可能的情况下，神复国的，神的话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弃。所以当神这样话呢，为什么呢？因为神说我跟你立约是无条件的约，你根本什么都不用做，我将来一定要做这件事情，我要把你带回这个地，你听话我祝福你，你不听话呢，你要受到很多的苦难来惩罚你，那么将来你会被拆散到世界各地去，那么有一天我要把你全部聚集的时候呢，我们果然看见。那么今天呢，我们看到有没有可能在耶路撒冷重新建圣殿呢？我们可能看，如果特朗普这样做，当然我们不是在强调特朗普是一个好的皇帝，不是啊。波斯王当时候给这个以斯拉他们回去建，他不见得是一个好皇帝，不代表。但是这个国王的心在神的手里，好像龙沟的水随意转动，还是能够完成神的心愿。但是我们看到一件事情，神的话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弃。这个呢，给我们看见这个文化，你知道这个是神向以色列犹太人立约，向亚伯拉罕立约，你一定要听我的话，你如果听的话我会这样做。所以你看到在这个当中神主动的来立这个约。所以当你知道 原来这个就是立约的方式，你就明白这句话的意思。所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我们必须要有知道有这个时代的不同，我们知道有语言不同，然后我们有知道有文化的不同，然后呢我们也知道需要有这个地理的不同，我们有时代的鸿沟，还有这个地理的鸿沟。地理的鸿沟是什么呢？比如说当你读使徒行传的时候呢，你一读你就明白啊，他说啊，使徒行传一章八节说，你们要在耶路撒冷圣灵降临的时候，你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然后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如果你知道地理的很快，耶路撒冷在中心，再扩充一点，就是这个犹太全地跟撒玛利亚，再出去呢，这个就是地理的位置。你看整本这个使徒行传呢，它的分布、它的讲述呢，就是这样讲法。这样你读这个使徒行传呢，你就很快就明白了，很快就可以了解了。所以你只要对于地理稍微有了解，你就知道，特别你当你知道主耶稣跟很多人讲道的时候啊，主耶稣跟上万人讲道的时候怎么讲呢？原来每一次主耶稣都上了船，在岸边向岸上讲。为什么呢？当晚上的时候，海风是从海边吹向这个山上，所以主耶稣的讲话呢，可以这个风可以带走，可以带去，所以他的可以变成他的这个扩音器。所以这些地理的位置，大家稍微明白，你就可以知道了。那么再来历史的鸿沟，我们读到这个约拿，其实呢，很多人说彼得讲到三千人信主很伟大，其实不是的，约拿才是最伟大的。啊，这个逃跑的先知呢，他讲到的时候呢，尼尼微城多少人信主啊？很多很多的，是有些人说300万啊，所以尼尼微城，但是神呼召他的时候，神来话来到这个约伯，你要去约拿，要去这个去传去跟这个尼尼微城讲话，约拿赶快跑，为什么约拿要跑呢？啊，你要知道这个历史包袱，在过去的历史里面呢。在过去的历史呢，这个尼尼微城的这个君王呢，杀害犹太人，而且非常残忍，非常暴，是个大暴君。所以这个约拿知道，他又知道这个暴君，他又知道神是蛮有怜悯的，他知道他这样去传的话，神一定要赦免他们，他知道他赶快跑。所以你要知道他的历史背景呢，你在读的时候，为什么约拿要跑呢？因为他知道神的话临到呢，他要拯救这些恶劣，这个被犯罪，而且被他们苦读的，他们用勾住他的鼻子，让他们走，很多很残忍的事情，这他们都做了。但是约拿知道，所以他逃跑。所以当我们知道为什么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他为什么要逃跑。那么当然最后呢，还有一个就是灵性的问题。当我们读经的时候呢，有什么问题呢？第一是时代、时间。啊，这个时代、时间，还有这个啊，语言、文化、地理、历史，还有灵性。因为为什么呢？原来属血气的人不能够什么啊，明白属神的事情。所以我们知道，那属血气的人不能领会属神的事情，反倒以为愚拙。所以你会发现在读经的时候，我们有很多这些困难，我们怎么样胜过呢？当然，我们需要靠祷告，但是我们也需要有一些工具书。所以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呢，我们就需要用一些工具书。工具书呢，包括圣经，你可以参考不同版本的圣经。如果你可以读原文，你读原文参考不同的版本的圣经，然后你参考圣经手册，看它参考字典，然后呢，你参考这个注释书、地理图记、地图记啊、概论、中览等等，参考这些来帮助我们。所以我们教会里面这个在有图书馆啊，所以这些呢就要善用这些图书馆，这样你在读经的时候呢就可以很好的帮助。那么当然我们在这个时代呢，我们不能够忘记我们还有一些方便，就是啊，有些手机里面也是有这个很多的资料，包括精读圣经电子版、微读啊圣经电子版都有。那么在网上面也是有许多的资料，但是我们不需要分辨，不要随便全部都照抄，所以我们必须要去明白。所以当然你这些就是在读经的时候你必须要越过的鸿沟，就是在时代啊、地理啊、历史啊、背景啊、文化，这些你必须要去胜过。那么有这些图书啊、这些资料呢，就帮助你们可以胜过。那么我们这样怎么样来读呢？基本上呢，我们可以读查经方法呢，基本上分成两种，一种叫做归纳式查经法， 另外一支总叫做演绎式查经法。啊，我们从科学家的眼光呢，就是从归纳式查经法，就是你不断的去查考，就是归纳式查经法，就是把现有的资料，把它研究，找出它的事实，找出它的这个证据，然后把所有的证据来这个总结归纳出来，这个就是归纳式的查经法。那么演绎式查经法是先有一个假设，然后再去证明那个假设是对的，这个是两种方法。但是一般上呢，我们都是用释经这个归纳式的查经法。所以你会发现很多人讲到查经的时候，第一呢，你必须要观察；第二呢，你必须要解释；第三，你必须要应用。但是很多人就这样一跳就跳到这个解释去，其实观察非常重要。你要怎么样观察那段圣经啊，非常重要。当你进来的时候，你看到一个弟兄姐妹在礼拜天在主日的时候来的时候，他脸色不好看，你就知道他可能生病了，他可能碰到事业上有什么问题，你就去多关怀他。你要观察，你要观察入微，你要知道他的生活，他的灵性各方面。当你读经的时候也是这样，观察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在读经，在查经，第一件事情最重要的呢，就必须要读圣经。读圣经，我们听到牧师今天早上讲到说，我们要有这个读经计划，就是把圣经读完一遍，非常非常的重要，非常非常的重要。圣经里面有一个神，有一个这个仆人叫做摩根，他是解经王子。解经王子说呢，你要解任何一段经文呢，你先是要读它30遍。所以你要在读的时候呢，你要读来读，读去读来，读到非常熟悉之后，你知道这段经文在讲什么，你仔细的观察这段经文在讲什么，所以非常重要。有一本书呢，这个叫做这个如何阅读一本书，这本书是一个非常古老的一本书，可能50年代以前的书，但是是一本非常好的书。这边他讲到什么呢？他就讲到说，读书有4种方法读，一种是初步的阅读，一种是检视的阅读，另外一种是剖析的阅读，另外一种呢是规范的阅读。什么意思呢？所以你打开书的时候，看看前面，看看版，它的这个封面，看看它的背面，然后看看它的大纲，稍微了解一下。那么检视的阅读那么这个看看里面的内容讲什么，它主要讲什么。剖析的阅读呢是比较有分析，来到最后规范的阅读呢是什么意思呢？很多时候我在讲这个圣经辅导课的时候呢，很多人每一次来的时候总是听这些来辅导人讲很多话，要找你辅导的人通常讲很多话。但是呢，我常常跟他讲说，你如果是好的辅导员呢，你要听什么呢？听他没有讲的话，就是说你要听他没有讲出来的话。这个就是你的生活的经历，你在圣经的了解之后呢，你要知道他什么东西没有讲。你如果研究一本书的时候，你要对这本书这个主题非常有研究，发现这本书呢在这边有讲，在其他的地方没有讲，其他的书没有讲，只有这一本有。所以我说我们查圣经的时候，说罗马书有什么东西是罗马书有讲，其他的书卷没有讲，或者说罗马书什么东西其他书卷都有讲，我们都很仔细的去研究这个。这个是一种方法。当然有另外一个呢，有这个有一本书呢是这个大家很熟悉的这个作者呢叫做韩君石啊。他这本告诉我们说有10种读经法，所以呢这边讲到说有反复的阅读啊，有耐心阅读，想象力阅读啊，有选择性阅读呢，我不解释给你听，因为我相信你图书馆有，你赶快去 reserve， 赶快去把它凑啊。这本也，所以你怎么样读呢？你要按照这个方法来读圣经，有10种读经法，原来读经可以这样读法的。所以我们盼望，我讲盼望是今天呢，我盼望刺激你一个兴趣，去多读圣经，多明白圣经。因为原来读经有这么多种方法。那么有一本还没有出的书呢，讲到十种读经法，这个是什么呢？因为还没有出，是因为我没有写。因为我刚才看那一段呢，我看到哇这么多，然后我看不出一个所以然，我就说，哎呀，最简单的是什么？第一，你要速读，很快的读，多读，速读，用速度读，多读是讲次序，多读几次。牧师说一年读一次啊，我想你读完一次之后，再读第二次，再读多10次，再读20次。 啊，顺便提一提，我的岳母，她是孤儿，她在中国的时候呢，她逃难第二次世界大战等等，她完全不识字。十年前她信主了，信了主之后呢，她就开始学读圣经。不识字的人怎么读圣经呢？我们一个字一个字跟她讲，她就是这样读，不能读。结果呢，后来她真的把圣经读完一遍，哇，感谢主。后来又读第二遍，哇，感谢主。现在我们不算了，因为太多遍了。有没有可能？有可能。其实对我们来讲，这个是奇迹。所以你很多东西不见得他懂，有时候我们在讲的时候，他突然间冒出一句圣经经文来，哇，他读，他真的是有读，而且他读的，当然他不能够完全全部都懂，不过他能够多读多读，他就越来越懂。所以你要速度快一点读一次，然后呢多读，然后呢要熟读，就是要读到它很熟。第三呢要精读，要知道它的内容，然后有主题性的来读，到底这个主题在讲什么，罗马书的主题讲什么，以弗所书的主题讲什么，这个以西结书的主题讲什么。我们要知道当书信写的时候有目的的，除非你把那个主题掌握得好，你不能够解经，因为你解得不好啊。然后呢，不但有主题，要分段，要他如果有这个主题，他怎么样分？所以我盼望等一下用一点时间给大家看提摩太后书怎么样分，然后我们来到那段经文怎么样解。所以你要有主题性的读，要分段的读，要分析力的读。分析力的读就是说你要懂得去分析，要默想，不要单单是知识，要在心里面默想到底神的意思是什么呢？然后你要用这段圣经去祷告，主啊，到底你是要讲什么？用圣经来祷告。最后呢，你必须要顺服神的话语，这个非常重要。所以我们看到归纳式读经法呢，就是要观察，要这个解释，然后呢要应用。所以我想这个非常重要。这样你观察什么呢？首先呢，你要观察经文的内容，经文的内容。我把它写成叫做何事六问啊，大家都有看过这个叶问，对不对？那么我的是这个叫做何问，这个叫做何事的六问，什么意思呢？这个何问的意思呢，就是指什么呢？啊，就是何人、何事、何地、何为、何如何，好像不怎么动啊，是吗？他何事不要出来。是我按错还是有没有弟兄帮我，上面的弟兄帮我看一看，不按的不动，我是有，不过他不动。基本上何事六问呢，就是何人、什么人写的，何事、何人写的，写给谁，什么事情，何时、什么时候发生，何地、在什么地方发生，为何有这样，然后呢这个出来了，何人、何事、何时、何地、为何、如何啊，这个就是何事六问，那就是有叶问六招，我这个何事六招啊。所以这个就是看到你在想的时候就思想应该怎么样做，所以你必须在思想他的观察他的这个内容。然后第二呢，你要思想这个作者的思路，他为什么这样写，他的背景是什么，为什么他要这样写呢？当然在讲到背景的时候，在查经呢有几种，有四种背景。第一种呢就是讲到这个经文的上下文的背景。第二呢是那圣经的经卷，就是比如说你在讲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上下文的背景，那么提摩太整卷的上下文，然后再看新约的上下文，然后再看整本圣经的上下文。这个就是给我们看到这个背景或者上下文的四个层，四层面的意思。所以我们必须要先知道它的内容，然后呢知道它的思路，然后呢我们再思想它的意图是什么，为什么他要写这个书，为什么保罗这样写的目的是什么，保罗在处在什么情况下写。那么我们在讲的时候呢，很多时候我们上完圣经课之后讲的天花乱坠，最后众人还是不懂得如何解经。所以我给大家一个很简单的这个一些例子啊，或者是一些简单的这个观察。第一，你要观察这有没有重复的例子、重复的句子、重复的单字、重复的概念。第二，你观察有没有因果关系，然后你观察有没有 比较，就是哪一件事情跟另外一件事情比较，然后观察有没有条件句，就是如果你顺服我，我这样会做这件事情，你如果不顺服我，我会这样做这件事情。所以你有看到这个条件句，然后呢你有没有对话啊，这个约伯的对话，那么有没有一些清单，这个圣灵 的这个果子，他们就有清单。那么你看到了写这个目的啊的陈述，为什么要写？约翰写约翰福音的时候是为什么要写？一书写约翰一书的时候为什么要写？罗马书为什么要这样写？所以这些呢，我们都在仔细考察。然后呢，有这个看上下文啊，这个思路很重要啊，这个文学的结构很重要。然后我们要看文化查经，就是从历史，刚才看到历史、地理背景啊等等各方面。然后文法查经，就是说它的连接词、动词、主词、受词。主词就是我爱你，爱就是动词，你就是受词，到底这些有没有关系？很有关系的。那么在文学的查经，修饰文学修饰啊，这个修辞啊的学里面呢，提到一个些象征性的这个句子里面怎么样形容啊，这些很重要。然后呢啊，文体的查经就是讲到这个体裁的查经，这个体裁就是说你圣经里面有律法书、有诗篇、有箴言、有启示录，不同的文体文学体裁呢，有不同，稍微有不同的解释，所以我们必须要了解这个。当然我想啊，这个我们只是稍微提一提，那么你可以有问题问牧师啊，讲言最简单的就是问牧师啊。然后呢，不但是这样呢，我们看到你在查的时候要看这个经文啊，这个经文的内容、经文的思路、经文的意图，然后当然就是要应用。应用就是你读这段圣经之后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啊，这个很重要。这些都是释经学里面都有提的。但是呢，我想要告诉大家，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呢，我觉得这几样东西你一定要想好好。就是我们只读的时候，你一定要找出这一段这个圣经呢，找出完整的这个单元。就是说圣经里面呢，神的话呢，不会是语无伦次的，也不会互相矛盾的，所以我们必须要很清楚知道怎么样分。所以你要找出这一段在讲什么，原来讲祷告，这一段在讲什么，讲禁食，这一段在讲什么，讲彼此相爱，你要把整段画起来。所以圣经里面提摩太后书里面提到说，你要按正义分解，分解的意思是说要切得见。所以我常常说要切割，你要懂得切割完整的单元，找出来之后呢，我就知道这段圣经要讲什么。当你找出一个完整的单元，你要知道这一个圣经里面的主题是什么，然后呢要知道这个圣经的大纲，就是他的思路，他想了第一件事情，讲第二件事情，讲第三件事情，然后呢衬托出整个主题。最后呢，到底这段圣经有什么永恒不变的教训呢？如果你有这几步在这里呢，你读圣经呢就很有帮助，随时都可以能够明白，然后呢最后当然是要应用出来，要应用出来。所以这个非常重要。所以当我们在讲的时候呢，要找出这个完整的单元。比如说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呢啊，又再不能动了哈，所以这个科技高科技的人呢通常有这个问题啊。所以当你在讲到主题的时候，比如说你讲到马太、马可、路加、约翰有什么不同呢？马太在讲耶稣是君王，马可在讲耶稣是仆人，约翰是在讲耶稣是神的儿子，神性，路加是在讲人，这个耶稣的人性是人子。所以我们知道原来四福音是从四个角度去看。当你这样的话呢，你去读就可以读得明白。特别是约翰福音，约翰福音在讲的时候呢，耶稣为什么约翰福音里面有七个神迹呢？约翰福音为什么有七个神迹呢？因为约翰要用七个神迹来证明耶稣是神的儿子。原来约翰写书的时候，我写这些书是让你知道耶稣是神儿子，然后你可以信。所以约翰福音是你按照这个角度去看，你就可以明白了。那么当然你可以再看这个使徒行传，使徒行传也可以称是圣灵行传啊，意思说圣灵或者神的福音，耶稣的大使命怎么样完成，在使徒行传里面可以看到。那么当然我们如果再继续看下去呢，我们就知道啊，如果再看下去呢，我们要找到把完整的单元找出来，把主题找出来，然后呢我们来看它的大纲。大纲很重要，就是说它的思路很重要，这个思路非常非常的重要。 啊，思路非常的重要。这个思路呢，你会发现马太呢的写法呢是用五个主耶稣最重要的讲道，环绕着五个讲道。约翰是环绕着七个神迹，马可福音呢是从这个加利利走向耶路撒冷这条路的这个形式来写的。那么路加不但是讲加利利到耶路撒冷，他还讲到耶稣上十字架那条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么再接下来呢，我们看到这个启示录呢，启示录在讲什么呢？他讲现过去神的事情，现在七间教会，然后将来的事情。所以你知道这个结构的时候呢，你在读的时候非常非常的容易记，可以容易明白。所以这个非常重要啊，我就不细讲了。那么在结构方面呢，我们可以注意到一些平行的结构。意思是什么呢？这些你可以看到一些平行的结构，然后呢可以看到反义平行的结构、递进的平行结构、补充的平行结构。什么意思呢？比如说如果你看到约翰这个诗篇第一篇，这边讲到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这个是平行的，你看到吗？这些都是平行的，就是平行同义词平行的，他们都是讲不做不做不做不做。然后反义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呢，唯有爱耶和华律法的是跟恶人不同，这个是反义。所以你看到他们，你观察到他们的不同。然后呢，他不但是这样呢，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那是什么呢？他进一步在提到，他在提报他的是什么意思呢？这边讲到说他这个你看到这边仔细看到他什么呢？像一棵树，然后呢他结果子，然后凡事顺利，这是一个渐进式的，慢慢你可以看得出来。那么不但是这样呢，我们还可以看到有一些是循环式的，循环的是最基本的，最容易看的就是约伯记。约伯记呢，他第一轮辩论，第二轮辩论，第三轮辩论，这个是一个循环。所以你当你知道这样的看圣经的时候呢，你就越看越有兴趣，而且越看越知道他的意思是什么。不但是这样呢，我们再看下去呢，我们发现还有一个有其他的结构呢，包括交叉式的结构、交替式的结构等等，还有首尾呼应很重要。那么来到最后，我讲最后一个，就是讲到字母离合体，非常重要。字母离合体是什么呢？就是说按照，就好像我们的中国人的诗歌，有时候我们五言有七句，我们有一定的结构，是按照这个方式去讲的。那么在希伯来文呢，有一些诗歌呢，比如说诗篇119篇啊，119篇呢啊，然后这个它是按照希伯来文的字母来排列的，所以你读的时候原来它是这样排列，这个是它的结构。那么特别我要强调一件事情呢，就是这讲到这个耶利米哀歌很特别。耶利米哀歌呢，当你看到第一章的时候呢，它是22个字母，每一节都是22个字母来开头，第二章也是22个字母来开头，第三章呢它是22个字母有3次来形容，然后呢来到第四章呢也是22个字母，然后再来到第五章的时候呢完全杂乱无章。为什么呢？为什么全部都很有秩序的？为什么来到耶利米哀歌第五章的时候全部秩序颠倒，全部全部都杂乱无章？为什么？你知道耶利米哀歌是讲什么吗？耶路撒冷被毁，意思说来到最后的他说已经乱了，天下大乱。所以请问这样的结构有没有对，是不是作者表现的一种手法呢？是的，当你明白之后呢，圣灵通过那个作者表现出一种告诉我们耶路撒冷的这个城乱了，它已经毁了。所以我们这边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就是看到原来耶路撒冷会毁的时候呢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看到查经很重要，这个它的主题大纲很重要，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它的最后呢，你要坐下来思想它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它的内容的意思是什么。所以我们必须在思想它的内容的时候呢，我们基本上我要给大家讲到说你要从文字、文法、文脉、文化、文体。文字就是每一个单字，文法就是它的这个 grammar， 就是它的文这个 语句的意思。文脉就是它上下文，它的诗文意的脉络，或者它的背景啊，那个思路等等。文化就是指各方面的文化，然后文体很重要，因为近代我们开始注意到文体里面呢，包括这个律法书。叙述的题材，诗歌、智慧、启示文学等等呢，这些呢不同的题材呢有不同的稍微解释啊，讲解释比喻的时候也是不同，所以我们发现这些呢都非常重要，在解经里面非常重要。这几本书呢都非常好，大家可以再参考。我相信你们是这个图书馆里面也应该有这些书，所以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呢，要懂得这样子去查考。所以当你读任何一段经文的时候呢，你一定要思想它的一个单元在哪里，它的主题是什么，它的思路大纲是什么，然后思想它的教训到底做什么呢，最后呢要怎么样的来应用，这个才是重要。所以它的应用呢 so what 啊，对我有什么关系呢，又如何。所以我们必须要思想，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呢，基本上都要问这里是不是有一些教导我们要遵循，有些榜样我们要学习，有些应许我们必须要支取，然后呢有些经文要背诵，还有什么罪恶要赦免，还有什么呢，有什么祷告呢，我们要效法，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好了，我们回来看这个我们的经文，提摩太三章十六到十七节啊。提摩太，你要解这段经文的时候，其实这段经文相当容易解，你要找出一个完整的单元你可以很快的去找出来，但是呢基本上呢你找出它的单元，你找出它的主题，你找出它的大纲，然后找出它的思想应用。所以提摩太后书的主题是什么呢，基本上我不断的读呢，我教过很多次了，这本圣书呢我认为它的主题就是，因为保罗他说我被浇奠的时候到了，我要离世的时候，很重要的我一定要告诉你一件事情，很重要，什么事情呢，神话语的传承，圣经的传承，你要把神的话传递下去，这个非常的重要。所以你看，如果你看你的圣经呢，第一章呢他讲到这里，他说第一章什么呢，他说第一章他就第一句，他第一章十三十四节，他说那纯正的话语的规模你要守作，那善道呢你要牢牢的守作，这个是在第一章提到的。然后呢来到第二章的时候，他说你在我在许多见证人的面前，我所教训呢要教托能够教导别人的人，所以他在讲如何把这个神的话能够传承下去。那么同时呢在第二章十五节他讲到说什么呢，你要借力在神面前呢说什么呢，按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这个就是好好的解经的意思。那么来到第三章就是我们的经文，他告诉我们说什么呢，第三章一开始的时候说有异端，但是你不要跟随异端，你要知道圣经是什么一本书，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所以他的意思在这边，他说圣经是神所默示的，那么与教训度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是有益处的。圣经是神所默示的，这是告诉我们什么呢，圣经的来源，圣经的来源，与教训度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是有益处的，是告诉我们 is profitable for 是为什么用的，这个是告诉我们这个圣经的这个使用方法，等一下我给大家看。那么来到第四章的时候他说我在神面前，在审判死人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在他的国的显现跟他的国度，嘱咐你务要传道。可见这一段圣经呢是整本这个提摩太后书最重分量最重的一句话，因为他呼天唤地的在神面前吩咐命令提摩太说你必须要传道，把神的道传扬宣讲出去，这个就是圣经的话。所以呢当我们了解到圣经的话就是圣经的传承，这个非常重要。所以当我们知道这个是提摩太的主题之后呢，我们来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提摩太在写提摩太第三章的时候呢，他讲到说你从小认识圣经，所以圣经呢与他的救恩有直接的关系，第二呢不但跟他的救恩呢有直接的关系，跟他的成圣有直接的关系，因为圣经里面他在这边有提到说这个与教训度责使人归正，这是讲到圣经的用途，然后呢最后 他讲到说他的圣经的果效就是使属神的人得以完全成熟的意思，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这段经文如果我们这个严谨来分析的话呢，这段经文提到圣经在基督徒生命的重要，它的结构是告诉我们这个圣经的来源，然后它有圣经的用途，然后圣经的如果你是行之后呢的果效，就是你能够成熟，你可以完全，你可以预备行神要你做的这些事情，这个就是保罗要告诉提摩太的。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圣经是神所默示的，默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神呼出来的口气，神呼出来的气，这个是神给这个经文有这个生命的生命力，这个非常重要。如果这个圣经是这样的话呢，我们知道如果是圣经是从神呼出来的呢，我们一定要肯定一件事情呢，什么事情呢？就是圣经是无误的，圣经是有权威的，圣经是什么呢？前后一致的，圣经是有奥秘的，圣经是清晰的。所以如果我们相信圣经是神呼出来的，我们一定要相信神绝对不犯错，他是无误的，是从神来，他是绝对有权柄的，从神而来，他一定要前后一致，神从神来一定有奥秘，有一些东西是我们读不明白的，那么从神来，神懂得沟通，所以他一定要很清楚。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圣经的来源如果是从神来，我们的应用就是我们一定要严肃的看待是圣经。那么第二呢，我们看到圣经的用途，用途是什么呢？他这边讲到于教训度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艺，是什么意思呢？这边就告诉我们有四种用途。你要用圣经来教导人，教导这个字 didaskolia， 意思是说你要这个是教导的方式啊，你要用圣经来讲解，要教导。那么要度责是什么呢？监督责备，就是如果有一个人做错事情呢，你不要说我认为你做错，你要说圣经这里说错，所以你高举圣经说，圣经说不可以贪心啊，圣经说不可以懒惰，要做勤劳人，圣经说不要说谎，要说诚实话，所以你会发现要用圣经来责备的意思。那么使人归正是指很多时候不要单单是讲错，什么是对呢？他说不要说谎，但是他说要说诚实话，他说不要懒惰，他说勤劳人，所以你要用说圣经说不可以说谎，但是同时圣经也说要说诚实话，所以全部用圣经来教导。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教导人学一次，这个字 paideia， 意思说训练，用圣经来训练我们做一个，用圣经来操练的意思。所以这边就我们就看到这边这段圣经就给我们看到圣经的来源，那么圣经的用途，还有呢圣经的果效。果效是什么呢？你就看到这个人可以完全完整完可以成熟，能够预备做神要他做的事情。这个就是圣经里面保罗告诉提摩太说你必须要这样做，因为当你明白圣经是非常重要的，圣经的四个用途，我们必须要这样用圣经，结果呢你就可以完全预备行神所要你行的。今天呢，很多时候我们有问题的时候，我们不懂得圣经在哪里有题，所以我们的难处，圣经辅导学呢很多时候呢不难，难在我们不懂得从哪里来讲起。你看到主耶稣，你当他受试探的时候，魔鬼来试探他，第一件事情主耶稣说经上记着说，他懂得经上哪里用哪一句话回答他。那么第二次呢，魔鬼又再来用圣经的话引诱主耶稣，你会用圣经，魔鬼也会用圣经，不过他什么呢？曲解，他扭曲圣经，所以你乱解圣经就跟魔鬼一样啊。所以你要很严肃看待这个问题，我们要好好按正义来分解圣经的。所以从这个角度呢，我们就圣经主耶稣说经上记着说，然后又回到圣经，只要你回到圣经里面，按照圣经去教导，你就能够得胜。所以你看到这里呢，给我们看到呢，你必须要找出这个整个完整的单元，这个完整的单元在这一句话里面是说圣经在基督徒的生命中有多重要，非常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它是圣经的来源，是神所默示的。第二呢，它的用法与四个用法，然后最后呢，它可以使人完全完全，这个就是它的大纲。最后的教训， 到底神要什么呢？要我们常常读经，要我们常常背诵圣经，要我们常常默想圣经，要我们用圣经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然后呢，应用你是不是要把它行出来呢？你是不是要把这个教训呢，把它行出来呢？这个就是我们必须要去思想的。所以我很快的就把这个一个学期的释经学讲到呢，要一个小时就讲完了。你听我的语气的速度很快哈，我没有超时吧？啊，我因为我很担心超时。但是重点呢，弟兄姐妹，你要爱主的话，你要读主的话，你要把它好好的操练。因为我们很多时候读圣经，我发现中国人读圣经，在中国也是这样。因为我刚从哈尔滨回来，哈尔滨现在是-30°C。所以你看我一直在流汗，很多读的时候呢，他就是一直读一直读，但是不懂得哪一段从哪里开始哪里结束，他的主题是什么，他的思路是什么，他的主要教训是什么，最后呢怎么应用不知道。所以讲起来呢，读经查经很容易也很难，但是呢我们要操练啊，操练啊。如果啊你不懂去这个问主日学老师，如果再不懂去图书馆再看，再不懂问牧师。这个就是我们要学习。所以我相信我们这样的操练，这样的学习呢，就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训练我们更爱主，更爱用主的话彼此来学习。让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有主你的话语，你的话语成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求主你来引导我们，多多读主你的话语，明白主你话语的奇妙。我们求主你让我们有谦卑的心，有受教的耳朵，让我们懂得多多的依靠主你的圣灵，来明白主圣灵的话，就是圣经。愿主亲自引导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成圣，都能够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特别将教会来交托你，愿主你大大的使用这个教会，求你大大的来使用每一个信徒，成为你的器皿，来传扬主你自己的话语，能够把主你的话语来高举来传扬。愿众人都看见主在这个教会的恩典，主这个教会的作为，在这个教会的作为来归荣耀给你。愿主你大大使用宣信堂，成为在这个地方主这个的灯，主的光，主的盐，叫众人看见都归荣耀给我们在天上的父。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